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今天要跟你一起来读神的话语。从今天起，接下来我们几天的时间，我们要来读《列王记上》。今天的读经进度是《列王记上》的1到3章。QT 的分享经文是3章的5到14节。在读 QT 经文前，我想先来分享一些《列王记》的写作的时空背景，希望能对您在接下来读《列王记》的时候能够有一些帮助。《列王记》的作者不详，但是一般解经学家认为作者有可能是先知耶利米，所以写作的地点是在埃及与巴比伦。在圣经当中，《列王记上》是紧接着《撒母耳记下》之后，所以在《撒母耳记下》的最后一章，以色列百姓当时是处于一个极为蒙福的一个高峰，他们进入了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以色列民族的人数也来到了像海边的沙那么的多。大卫王统一了国家，举国合一。当时神的约柜也迎到了以色列国的宗教中心，就是耶路撒冷。所以以色列全国前途一片光明。所以《列王记上》一开始所呈现的就是这一幅国泰民安的景象，也正式进入了国际贸易，以色列与邻国外交往来非常热络的所罗门王国。但是如果我们把时间快转，从列王记上的第一章，很快的我们翻到列王记下的最后一章，你却会很惊讶的发现，整个列王记下所记载的结局竟然是以色列王国，人民被赶出了神所应许他们的迦南美地，而所罗门王为神在以色列所建造的圣殿被拆毁，以色列王和百姓也都被巴比伦王掳到了远离故土800公里外的巴比伦，而这个巴比伦正是当年以色列的先祖亚伯拉罕他离开父家，往神所应许的迦南地的一个起点。所以从这一段以色列王国的兴衰史，我们观察到，从亚伯拉罕离开加勒底的乌尔，也就是巴比伦地，到大卫当王统一王国，一共花了约1000年的时间，但是只用了不到400年，以色列王国就被巴比伦所灭。以色列人似乎又回到了原点。世事的确无法预料，对于处在这个世代的我们，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世界局势不比当年的以色列平稳。面对当前国际局势的复杂，国与国之间外交、政治、经济，甚至全球气候的一个不稳定，我们所花费一生打造的一切也有可能因着这些外在无法控制的因素毁于旦夕。借着读列王记，我们一起来聆听上帝在其中所要对以色列还有对我们今天的信徒所要传递的信息是什么。在列王记里面反复出现两种写作形式，一种就是叙述历史上以色列或犹大列王的一个即位，常常写到当以色列某某王在几年的时候，犹大的某某王就登基，他在位几年，他的母后是谁，然后就是对这个王的评比，他是行眼中神眼中看为恶的事，还是神看为正的事。另外一个与列王故事交织出现的写作形式，就是神透过先知所启示的话语。所以先知在列王记里面扮演着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其中以先知以利亚和以利沙的演出最为重要。其实先知在里面只是神使用的代言人，最重要还是神在那个大时代的角色。列王记在大声疾呼的其实是一个神正在参与，神正在以他的方式时间在塑造历史。对于活在我们今天21世纪的你我而言， 我们今日动荡不安的世界当中，在我们每一天严峻的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也是同样的一位神在掌权。我们的神是明白过去、现今和未来的上帝。凡听从神话语的人，也应该在一个对神的信靠和盼望中，活出神给我们的话语。所以在你我的生活当中，我们要学习勇敢的来传讲神的话语，来传扬耶稣的福音。在这个世界，往往有权势的人，常以为自己是在掌控一切的人事物。我想，在当时列王的时代，当年那些被掳的以色列民而言，有权势者就是灭掉以色列王国的巴比伦王。但是《列王记》的作者却不断地在提醒他的听众，耶和华神才是掌管一切的那一位，包括巴比伦王也是耶和华所掌管的。所以《列王记》的作者也一直在告诉以色列的百姓，神跟亚伯拉罕的约，给大卫的应许，神的话必不落空。所以《列王记》另外一个主题，也就是神再次的要把我们带回到一个盟约的关系，这是一个永不间断的主题。神与以色列立约，虽然在列王时代，以色列民族遭遇这么多因悖逆神所带来的国仇家难，但是神的约使人有盼望，神对他的子民永不改变，只要肯回转，再来遵行神的诫命，就有神的恩典在其中。对于我们因着主耶稣基督而连接于神的，我们非以色列人的这些外邦人而言，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代，从列王记中，我们也可以来读出神恩典的约，就是神爱我们，差他儿子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让一切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也能进入这个恩典的盟约，让我们的心也来向神打开，因着接受福音，神要借着圣灵做更新的工作，做新事。使我们的信仰生活每天能够得着力量，有力量可以来顺服神，活出与天父上帝一个爱的盟约的关系。今天的1到3章、1、2章主要论述到所罗门王的登基，而3章的1到3节里面讲到了列王记中以色列王去拜偶像的背景的由来。3章4到28节论述到所罗门王领受智慧，并流露出智慧的判决。好，我们看今天的 QD 经文3章5到14节里面，我们一起来念3章5节。在基遍夜间梦中，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所罗门说："你仆人，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你就向他大施恩典。"又为他存留大恩，赐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位上，正如今日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啊，如今你使仆人接续我父亲大卫做王，但我是幼童，不知道应当怎样出入。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这民多得不可胜数，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民，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所罗门因为求这事，就蒙主喜悦。神对他说："你既然求这事，不为自己求寿、求富，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单求智慧可以听颂，我就应允你所求的，赐你聪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就是富足、尊荣，使你在世的日子。"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律例诫命，我必使你长寿。第5节，神在夜间透过梦跟所罗门王说话。你知道神通常会借着梦和他的仆人交通，比方在创世纪里面跟亚伯拉罕、跟雅各、跟约瑟在梦中跟他们说话。但以理书里面也提到，神也跟但以理在梦中说话。神他也透过梦来向以色列以外的人说话，比方创世纪里面他跟法老还有他的臣仆的梦，以及在但以理书里面给尼布甲尼撒王的梦。 而我自己也有几次在梦中得到天父上帝对我的说话跟开启。所以天父上帝在这里对所罗门说，你向我求什么，我都会给你。第七节，所罗门回答神说，我是幼童。当时所罗门王大约是20岁，所以这边不是指他非常的年幼，而是表示他的一个谦卑，他自成经验的一个不足。所以第九节，他向神求智慧。智慧的原文指的是聆听的心，或者一个辨别的心。所罗门王所求的不是神才具有的绝顶聪明智慧，而是一颗愿意寻求真理、明白真理的心，可以做判断、辨是非、秉公行义来治理百姓。所罗门求智慧，而没有为自己求长寿、富贵，或者是灭绝他仇敌的性命。我们看到神非常喜悦他所求的，所以耶和华神不仅给他智慧，也赐给他聪明、富足、尊荣。至于长寿，则有个条件，就是神要所罗门能够遵行他的道，谨守神的律例诫命。那我们知道后来神给所罗门的一个评语是，他没有效法他父亲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很可惜的，所罗门王没有持守神的诫命，他行了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去随从其他异邦的神。所罗门王成了世界上最有智慧的人，但是却没有像他大卫父亲大卫王一样，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从以上神跟所罗门王在梦中的对话，如果今天晚上神也在梦里向您显现，对你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所罗门王求智慧，你会跟神要求什么呢？对于在职场上打拼的你，你会想求一份稳定高收入的工作吗？还是说求神让我们中大乐透，从此不再为目前财务紧张的问题烦恼？对于家里面有青少年正处于青春叛逆期的，是否会求我们的孩子听话服从，对于他们自己学校课业也会自动自发的完成，而且每天早睡早起？对于还是单身的，你是否会想求梦中的白马王子或者是白雪公主？正在跟疾病奋战的，是否渴望得到医治，身体能够健康长寿，无病无灾？在列王记中，所罗门王求智慧后，神把一切的富足、尊荣赐给他。在他的在位期间，他的国力强盛到顶峰，但是在他之后，以色列王国开始由盛转衰，终至亡国。一切的财富、王位、权势都如烟逝去，一样也没有留下来。为以色列民族留存的是天父上帝那一份永远不变的爱，永远不变爱的盟约。天父上帝还是如起初一样的爱他的孩子以色列。所罗门王在箴言9章10节提到，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开端，希伯来文指的就是原则，也就是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原则。智慧真正的原则是敬畏主。弟兄姐妹们，若我们敬畏主，真实来认识神，认识耶稣基督，我们就有了知识和智慧。敬畏耶和华，也就是承认父神的主权，愿意先把自己的软弱交给耶稣基督，由圣灵来掌管我们的心。这是我们学习智慧的首要秘诀。在雅各书3章里面，雅各也提到了属地的智慧和属天的智慧。雅各说，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 当我们愿意把我们生活中正在经历的一切的忧虑、恐惧，或者是眼前已经超过我们所能应付的难处，交给天父上帝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承认神的主权，敬畏神的行动，一种尊荣神的大能，相信天父上帝就开始把属天的智慧赐给我们，开始履行他和我们之间这个爱的盟约。耶稣会引领我们的脚步，担当我们一切的劳苦愁烦，供应我们身心灵的需要，医治我们的身体、心灵的疾病，使我们心中的焦虑转为平安，就是那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如果你问我，今天晚上神在我的梦里向我显现，问我要求什么，我希望能有一颗凡事敬畏耶和华的心，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有力量来遵行他在圣经中所教导的一切话语，能够真认识他，明白他在我每一天生活中的带领。最后，让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你是我们智慧和力量的泉源，求你把那属天的智慧赐给我们，赐给我们一颗敬畏你的心，尊你为大，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每天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能够荣耀你，叫你的心得满足。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愿神祝福您。